读书呢是为了解决问题，今天我们要来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状况和我们内心的焦虑情绪的问题。我推荐大家学习这本叫《正念的奇迹》，这本书对我帮助特别的大。自从我读完这本书以后呢，我发现我的人生当中变得淡定了很多。这个不是通过简单的我们所谓的磨练就能够产生的，是有方法的。而方法如果你不掌握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负面的情绪。所以我想先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哈，你们平常遇到了自己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一般会有哪些办法？
比如说去听一些音乐，然后看一些比较有喜感的电影，或者是去唱 K。
来，我们听听雅慧。
继续去弹钢琴，发泄，或者说去旅游。
弹命运交响曲是吧？
对。
OK。
当我焦虑的时候，我就看看自己内心焦虑，关照自己内心
焦虑。很好。你所讲的方法跟我们这本书里提供的方法是一样的。正念的奇迹是讲什么呢？核心的一句话来讲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奇迹？不是你能够腾云驾雾，不是你能够踩着火跑过去，而是你每天能够吐出一口气还能够吸进来。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一口气吐出去之后还能够吸进来，你的身体就会运转，你这个人就会活着。他认为当你能够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一呼一吸之间，让你分明觉知自己身体的状况，这个状态叫做正念。所以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奇迹。当你掌握了这个正念的奇迹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人世中各种各样烦扰我们的负面情绪只是一些表象的东西。佛教经常讲到说这东西是空的，对吗？很多年轻人不理解说什么是空，空就是没有吗？难道都是骗人的吗？但是我真的生气啊，对吗？空不是没有，空的核心含义叫做法无自性，就这个东西没有它的确定的本性。你比如说这个桌子一定是个桌子吗？此刻它因缘和合，对吗？它是个桌子，它在这放着是个桌子，但是过两年如果它因缘消散了，它被劈柴烧成柴，然后烧成灰，扔在这个草地里边长成了植物，或者被动物吃下去变成了动物，它又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出现了，这叫做法无自性。所以换句话讲，你看这是个人吗？是个人，对吧？此刻因缘和合，他是个人，他并没有人这个自性。然后过两年因缘消散了，他可能就成仙了，对，也有可能。OK， 所以如果你能够参透到说周围外在的所在的这些东西呢是空的，是没有自性的，你发现唯一实在的你可以去关注的东西就是你心里边的起心动念，观察它，它自然就会逐渐的消散。所以我这样讲可能太悬了，咱们从书的脉络来看哈，这个一行禅师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越南人，留在法国的越南人，然后在整个战争期间呢，他都在欧洲在美国去奔波，尤其是越战期间号召大家要停止战争，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他在法国建立了一个机构叫梅村，这个梅村是专门收留全世界想要去修炼的人，在梅村去修炼自己的正念。这本书《正念的奇迹》是他在法国的时候写给自己的朋友的一封长信。在这封信里边呢，他没有去阐述这个详尽的佛理，但是他帮我们把整个的正念讲得非常的清晰。书的开篇就讲了一个场景，我相信这个场景你们大家都会遇到过。有一个年轻人当年曾经跟着这个一行禅师修炼过，然后这是个法国人，然后他结婚了，结婚了以后他每天除了想像原来那样打坐修行之外哈，他还得去上班，然后还得照顾自己老婆的情绪，还得给孩子洗尿布，还得陪孩子玩。所以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人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变少了？会吗？说哇，我还忙着在工作，我还要谈客户，我还要接电话，对吧？做 Excel 表格，但是我的孩子缠着我，他就是不睡觉，对吗？我们很多年轻的妈妈或者爸爸们都会觉得说孩子占用了我的时间。但是书的开篇就是讲这个年轻人跟一行禅师的一个对话，他说我现在正在尝试着把正念的方法用到我的生活当中，我会发现我陪孩子的时间也是我的时间，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时间也是我的时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我的时间或者是你的时间。而当你在陪孩子的时候，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占据了我的时间，他占用了我原本应该工作的时间，这时候你的分别心只要一出来，你发现你是不是就特别焦虑啊？而且这种焦虑的情绪并不能帮助你快速的解决跟孩子的问题，反过来这个焦虑的情绪会让你更加痛苦。而事实上 正念的方法就是告诉你，当你在陪孩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就认真的专注于孩子，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今天的生活，对吗？然后孩子休息了，好，我现在来专注的工作，我陪老婆逛街，每个时时刻刻你都能够保持正念。然后接下来笔锋一转，就进入洗碗的环节。你们在洗碗的时候会想什么？我曾经试过哈，一大群朋友在那儿玩打麻将，对吧？然后看电影，等着说樊登你快点来，对吧？然后这时候我就洗碗，我就希望赶紧洗，赶紧洗，赶紧洗。然后如果他那个油腻洗不掉的话，就很烦，好脏啊，然后就滴很多的那个洗洁精，然后赶紧洗。当你在拼命的赶紧洗的时候，你觉得你享受了你洗碗的过程吗？没有，你没有享受，你在期待着它早点结束，对吗？但事实上，你洗碗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你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的焦虑和你的痛苦能够让你不洗这个碗吗？不能，对吧？这是你如果用佛教的话讲叫因缘注定，因缘注定今天晚上这45分钟你得洗碗了，对吗？所谓保持正念，就是要求我们洗碗的时候人们就应该只是洗碗，也就是说在洗碗的时候应该对正在洗碗这个事实，树立的原话哈，应该对正在洗碗这个事实保持全然的觉知。什么叫做保持全然的觉知？你们试一下哈，当你的手摸过那个碗边上，说我正在洗这个碗，这个碗正在变得越来越光滑，对吧？然后我能够觉照到我的存在，并且能够觉照到我的心念与动作，这就叫做正念，这是正念的奇迹。 OK， 所以如果我们洗碗的时候只想着接下来要去喝的那杯茶，或者要赶紧加入朋友们的聊天或者游戏，那么或者去看一部喜欢的电视剧，那边上映了，对吧？ OK， 这时候那么你就会特别急急忙忙想把碗洗完，这就好像他们很令人厌恶似的，你看到吗？洗碗本身变成了一件很令人厌恶的事情，你给你自己的人生创造了一件很令人厌恶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OK， 所以你如果能把这事儿想明白，你就知道当你不是为了洗碗而洗碗的时候，这时候你并没有活在当下。事实上我们站在洗碗池边上的时候几乎完全体会不到生命的奇迹。洗碗是个很简单的修炼吧，那么再往大看，我们看吃饭算不算？吃饭，中庸里边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说古往今来有那么多人吃了那么多的东西，对吗？叫鲜能知味者，我们吃了那么多东西，鲜能知味者，很少有能够知道那个东西的味道到底是什么的。因为我们吃念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待会儿吃完了去哪儿，对吧？待会儿需要吃完了我要干什么，哎，咱们赶紧吃，对吧？别耽误事儿。 OK， 你本来想享受一顿大餐，但是当那个大餐上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先拍照，先拍照，先发到我的微博上，发到微信上，大家秀一下，对吗？你的脑子根本没有在这顿饭上，甚至一行禅师要求你要在每一口味道之上。你如果能够了了分明的每一口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那个东西的味道，这就叫做在修炼正念。 OK， 那么这个修炼为什么对我们会有帮助呢？一行禅师有一个学生叫吉姆，是个外国人。这个吉姆有一次跟他一块出差，两个人坐在一棵树下开始分吃一个橘子。然后吉姆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很正常，咱们吃橘子剥开一个放在嘴里，正在吃的时候呢手就去剥那个，又准备放，对吗？就在这一刻，他还没有吃好这个之前，他又准备去掰下一个橘子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行禅师就对吉姆说了一句话，说你应该把含在嘴里的那瓣橘子吃了。这一句话说完以后，吉姆才惊觉到自己没有保持正念，他没有处在正念的状态，他离开了正念的状态，他跑掉了，对吗？然后专注于吃橘子的每一瓣才叫做真正的会吃橘子。这同样是洗碗的修炼，对吗？后来怎么起作用了呢？吉姆后来因为反战入狱，他反战游行嘛，经常就老搞这个，就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以后呢，禅师就给吉姆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边就写说，还记得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个橘子吗？你在那里的生活就像那个橘子，吃了它，与它合为一体，明天一切都会过去。哎，换个角度想哈，坐在监狱里边和坐在这儿有什么区别？
太大了，
太大了，是吧？ 特别大的区别。为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呢？
不自由。
嗯，坐在监狱里边你哪儿都去不了，你很痛苦，你觉得你被束缚了，对吗？但是这个坐有区别吗？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个坐没有多大的区别。是什么令我们变得更加痛苦呢？高晓松那天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在监狱里边刚进去的时候，他最不敢看的是那个小窗口，就是看守所那个门上的小窗口。只要一看那个小窗口，内心就无比的焦虑，就觉得特别的痛苦，因为你心中就怀有了一个期待。当你怀有了这么一个期待，你的念头从正念就跑掉了，你在向往外部的世界，你在想我应该在那儿，我原本应该在外头，我该多开心呢，对吗？一旦这种念头一产生，你发现你的正念没有了，你就会变得特别的痛苦。因此一行禅师告诉你说，告诉吉姆说，你坐监狱的时候就要像我们当年吃那个橘子一样，你每一口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当下的感觉，那么这无非也就是找一个地儿坐着，找一个地儿躺着。所以正念的奇迹带给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遇到任何问题，你都会让自己的身心收敛到自己体内，让自己知道自己此刻的状态是什么。那我讲了两件事，一个是洗碗，还有一个是吃橘子。 OK， 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是等车，可能是航班延误，对吗？可能是开一个无聊的会。 OK， 你可以保持正念，你可以让自己专注在当下，这一点很重要。我有一次坐飞机碰到柳传志，柳传志刚好坐我隔壁，然后这个我很崇拜他，我就找他给我签了个名。然后我当时在看的是《金刚经》，结果柳传志呢在看《杜拉拉升职记》，然后我就柳传志看我看《金刚经》是很奇怪，说小伙子你这么年轻，你怎么看这个书？哈，看这个书对你有什么用？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既然问我对吧？那我问问你刘总，我说你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一个人永远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吧，对吧？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又想要另一个，想要的东西要，你看连柳传志这样的人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最成功的人了，对吗？他还依然是想要一个东西得不到，还想要下一个东西。可见佛陀的说法没错，你看到吗？说叫求不得苦，对吗？你想要的东西永远得不到，这个叫求不得。佛陀还说了八苦，他说什么怨憎会啊，爱离别啊，不遇邻啊，对吧？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八苦。但我说这个不是最大的痛苦。然后柳传志问，那你说什么是最大的痛苦呢？我说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你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痛苦的痛苦。理解吗？什么叫做你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痛苦的痛苦呢？痛苦发生在别人身上你痛苦吗？你觉得很好玩对吧？说这哥们儿花了500万买股票，现在只剩200万了，乐死我了，这太逗了。你看别人500万被炒成200万，你特别开心，你还当成个笑话在说，对吧？思佳如果失恋了呢，你们痛苦吗？舒阳说机会来了，你看挺棒的。所以别人失恋你根本就不痛苦，对吗？但你自己失恋一下你试试看呢，你会觉得特别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你和别人不一样，你认为你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如何让你的这种痛苦尽快的控制住然后熄灭掉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你能够保持正念，你发现这只是一段经历而已，我能够感受到我此刻的存在，这和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所感受到的我是一回事。所以在这书里边接着讲说，奇迹就是你能够在大地上行走。当你知道正念就是指对当下的实相保有觉知的时候，生活中的时时刻刻就都成为了你修行的机会，而不是只有在禅修的时候。王阳明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做这个《传习录》哈，就是记载了他和他的学生的很多对话。有一个学生是一个省部级高官，就给王阳明写信说，老师你给我教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特别好。反观内心呐、啊，对吧？盯着你心的感，你看王阳明那心学是不是跟这很像，对吗？要盯着你心里边的起心动念呐、啊，保持你始终有一个这个就是觉知在，对吗？知行合一嘛。什么叫知行合一？其实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很多人把知行合一当作是言行一致，或者把知行合一当作是你是先知还是后行？不是，知行合一的是我的理解啊。知行合一的核心是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你的念头都没跑。你们有没有试过拿着手机边走路边看微信？
有。
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累？有吗？ 拿着手机一边走一边看微信这样走，你会觉得特别累，为什么呢？对，因为你没有知行合一。当然这是我的解读，有可能被大家嘲笑，这很正常，但是我的认为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正念的存在。这个王阳明这学生给他写信说什么呢，说老师你教这些东西太牛了，特别好，我觉得真的特别棒，我很喜欢，但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没时间修炼，我一天到晚的呢我得忙着判案子，因为过去那省部级高官都要判案子，对吧？我要一天到晚忙着判案子，事情俗务繁杂，我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修炼。然后王阳明给他回封信说，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修炼是要找一个时间专门坐下来练的，当你在跟一个人断案子的时候，那个人想要赢送你钱然后你不要，这是不是修炼你的，我们说叫做他说叫做贪心，对吧？控制你的贪心。当一个人话说来说去说不清楚，然后这时候你还能够不烦躁，这是不是修炼你的耐心，对吗？案情很复杂，而你能够从中找出头绪，对吗？一点都不会烦，一点都不会沮丧，是不是修炼你的明辨之心，对吗？所以无时无刻，生活中无时无刻，任何一个节点都是你时刻保持修炼的时机。哇，我听完这个话以后，我觉得真的对我启发非常大，而且这个跟正念的奇迹结合起来，你发现说古人所研究的东西太高级了。当然这个需要考验，读书只是给我们方法，修炼的怎么样看我们各自的造化，还有你们的精进程度，对吗？所以我们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叫六度波罗蜜啊，都要认真的修炼才行哈。那么如何修习正念呢？一行禅师的答案就是，首先专注工作，你工作的时候就专注于工作。我每次在讲课的时候会跟他们举这个例子，我说你看我在这儿讲课，我家里有个儿子，我儿子5岁多正可爱的时候，对吧？嘟嘟，你说是跟你们上课好玩还是跟嘟嘟在一块好玩？
跟嘟嘟。
然后大家说那是跟嘟嘟在一块好玩了。好，那如果我觉得我跟嘟嘟在一块更好玩的话，那么我在跟你们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什么？是不是焦虑啊？我会觉得说怎么还不下课呀、啊，急死我了。你看各位看到痛苦从哪来的了吗？痛苦从分别心而来，一切痛苦都从分别心而来。你天然的认为跟孩子在一起比跟这些人在一起要有意思，对吗？那才叫生活，这个就叫做工作。我经常看到你们大家发微信说，哎呀明天就周一了好痛苦啊，说还在坚持3天就到什么国庆节放假啦。你看我们经常发这样的微信，各位，这种微信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痛苦，更加的焦虑，而且甚至我告诉你，你过节也未必真的开心。你们有没有人在过节的时候跟男朋友吵架的？本来想了一个很好的旅行去旅游，结果跟男朋友吵架，吵得一塌糊涂，根本不享受。或者我问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说你们有没有陪孩子，陪了半个月，陪到最后快疯掉的，说快领走，快领走，对吗 ？OK， 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未必有一个自信说它一定就叫做快乐，它一定就叫做痛苦，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概念。而事实上我如果今天坐在这里注定给你们大家上课，这是我人生当中注定的一天，这一天里边咱们有缘从五湖四海坐在一起来上这个门课程，这是注定的。这一天我无论焦虑不焦虑，这一天我都要在这度过，对吗？所以我应该在这儿干嘛？我在这儿的时候我应该干嘛？
享受当下。
我应该好好体会此刻上课的感受，我的全副身心都在这个课堂上，对吧？这是一种缘分，知行合一。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不要去考虑说，哎呀我最近好久没挣钱了，我得赶紧出去挣钱呢、啊、急死我了，有吗？就当你们长期在度假然后一直不开单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内心特别焦虑，对吧？你想赚钱， OK， 不要这样，好好享受你度假的生活，对吗？我在家里陪孩子，你就不要老想着我要出去挣钱去。所以修习正念的第一招，专注工作，时刻保持警觉和清醒，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状况，然后随机应变。这是一行禅师的原话，说这就叫做正念。然后越南人曾经讲过，说修行最难的地方是家里，其次是工作中，再其次是寺庙里边。其实到寺庙里边修行，在越南人看来会比在家里修行要容易得多。而真正为什么在家里困难呢？打破你正念的东西太多了， 有太多东西牵着你，就看这个看那个，美剧开始啦，对吧？然后小孩子又哭啦，各种各样的事儿会出现。所以把工作和修行来分开是很难实现的。在这本书里边呢，一行禅师还告诉了我们修习正念的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有觉知的呼吸方法呢，就是深吸一口气，知道自己在入吸，然后深呼一口气，知道自己在出吸。你知道自己在吸，知道自己在呼，入吸长时知道自己入吸长，入吸短的时候知道自己入吸短，出吸长的时候知道自己出吸长，出吸短的时候知道自己出吸短。 OK， 然后数吸法就是吸气在心里边数一，呼气在心里边数一，再吸气在心里边数二，再呼气在心里边数二，这样一直数到十，然后再从一开始。如果没有正念，你将很难数清楚，挺难的。就有时候你试着数，数着数着就乱了。我有时候游泳的时候，我就想记住我游了多少圈，记不住。就是你经常一走神就记不住了，所以你要时刻保持着正念，你才能够保证你能够数得清楚每一次的十。然后，等到你不会再错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数息法，只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本身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修炼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行住坐卧都是禅，除了呼吸之外，我们要学会在行住坐卧以及工作、洗手、洗碗、拖地、喝茶，去会见朋友、聊天，对吧？这些时候都能够练习禅修，能够保持正念。所谓的叫做砍柴是禅，担水也是禅。这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说有一个人悟道了，他的徒弟就问他说：“师傅，你悟道了哈？你悟道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呢？你都干些啥呀？”这师傅说：“我悟道以后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呗。”这徒弟说：“我也是啊。”说我也是饥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那难道那为什么我就没悟到，你就悟到了？然后这师傅就讲说，你看咱们俩都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但是我呢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有啥吃就吃啥，有地儿睡就睡，对吗？你呢叫千般的挑剔，万般的拣择。所以有一句话讲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学道没别的，就是不要挑挑拣拣。我们很多人天天挑挑拣拣，觉得这个工作好还是那个工作好，对吧？这个活好还是那个活好，这顿饭好还是那顿饭好，这个饭里边这个菜好吃还是那个菜好吃，哇！我们整天不断的挑剔，所以导致我们人生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分别心，所以痛苦就油然而滋生。有的人说，那你都这样，那你还有劲吗？有没有？有啊，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说你都修炼成这样，生活有什么劲？什么叫有劲？就好像我们有很多人理解中庸，说一个人都做中庸，那这个世界上不是就很多无聊的人吗？中庸就是无聊，中庸就是凑合事儿，中庸就是差不多就行了。不对，中庸不是这概念，各位，中庸是一个特别难达到的境界。孔夫子说他修炼了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能够做到中庸的人。我解读什么叫中庸呢？中庸叫做合适的极致。你能够把合适这件事儿做到极致，做到最合适，这才叫做中庸。同样，当你能够无分别心啊，你能够把这个东西修炼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有着大把可以追求的东西，只不过你摆脱了社会的惯性。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应该去追求这个，我们应该去追求那个，对吗？是因为我们被社会的惯性所操作，对吗？当社会的惯性存在，别人都这样，别人都要住大房子，别人都要赚钱，别人都要买好车，对吗？所以我也得这样。哼，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会很痛苦，对吗？因为你招了社会惯性的道了。所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一个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恰恰是他最不自由的状态，因为他是自己情绪的奴隶。你们想做自己情绪的奴隶吗？就是突然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儿，你都不知道为啥。后来回想，我哎呀，我当时真不应该说那个话，我当时真不应该那么发飙，我太失态了，对吗？但为什么你当时会失态呢？
控制不住情绪。
因为根本不是你在控制你自己，是你的情绪在控制着你自己。因此，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个社会的惯性，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带走？最好的方法就是调动你的正念，而这个东西，当你把正念能够调动出来，你时刻处在正念的状态之下， 这就叫佛性。佛陀悟道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意哉，啊，真奇怪，意哉，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说众生啊，都具备如来的智慧德相，都跟我一样，只是因为什么呢？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用我们现代化的讲，就是只因为社会的惯性牵引着你不断的在跑，所以你没法去面对你那个自在的佛性。而当你能够把周围的这一些东西放下，你发现这些东西都只是外在的纷纷扰扰，都只是外在的幻象，空的，没有自信的。哎，一件很坏的事儿，在若干年以后会不会回过头来看是一件好事儿？看到吗？因为那件事本身并没有自信，他并没有一个自信说他一定是个坏事或者一定是个好事，对吗？所以而你当时因为你觉得他一定是个坏事，你就痛苦得不得了。所以当你愿意去修习正念，这是佛教的入门，就是你就能够知道说你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禅师在书里边告诉你说，你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个正念日。什么叫正念日呢？你一周里边找出一天的时间来，这一天要时刻提醒自己有正念。起床的提醒，我告诉你，今天是我的正念日哦，我要能够感受到我在起床。洗脸的时候说，哎，我此刻在洗脸。吃饭的时候知道我此刻在吃饭。你可以生气，生气的时候知道什么？我此刻在生气。OK， 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最快的速度不生气吗？就是知道自己生气的那个人就不生气。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能够站出来看着自己说，哦，我此刻又在生气了。当你盯着自己说我此刻又在生气了的时候，那个生气的人就不生气了。而如果没有这个观察者，你任由着自己生气的情绪带动着你去生气，你就永远停不下来。 OK， 必须要能够面对我们的痛苦，而且除了面对之外还要照顾他们。我们的负面情绪和我们的正面情绪一样，都是需要我们照顾的情绪，都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对吗？你能够好好的照顾你的负面情绪，就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慢慢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逐渐的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懂事，他会跟你和平相处。而当你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就压制他，跟他吵架或者被他控制，都要跟他打架，然后就我忍着不发火，我憋着，会憋出病来的，对吧？你要关照他，说哦，我又生气了，哎，我又嫉妒了，哎，我又贪着了。你看，核心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你总是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你问到最后，你发现说自己跟别人其实是一样的，别人能够承受的痛苦，我也一样能够承受，对吗？那么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OK， 苏格拉底去死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以后，在法庭上讲说，我现在去死，而你们将活着，究竟谁更不幸，只有天知道。你看，死和活着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只有天知道。 OK，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因此呢，在后半段他很轻松的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哈，就在他写这本书，他没有刻意的教我们佛法，但因为他的修为很高，所以他随便那么写一点生活，你就会觉得他特别的高级。你看哈，这里边我今天大概摘了一个小段给你们念一下。他说，有人说，如果以佛教徒的角度来看实相，你会变得悲观，但是悲观或乐观的想法都太简化了真理。哎，这话你们觉得妙吗？咱们经常会觉得自己悲观或者乐观，对吗？但他说悲观或者乐观都太简化了真理，重点是实相真正呈现出来的样子。悲观的态度永远不会让安详的微笑绽放。你如果是个悲观的态度的话，你的微笑永远不可能安详。而那安详的微笑绽放在哪儿呢？那是浮现在菩萨和其他正道者唇边的微笑，那才是真正安详的微笑。所以无分别心，看到了吗？就是无所谓悲观和乐观，其实最重要的是修炼你保持正念的状态就好了。这里边还有说如何去控制你的心念负面情绪哈。无论何时，当善念升起时，善念升起的时候，要认知我心中升起了一个善念。当恶念升起时，也要认知我心中升起了一个恶念。不论你多么不喜欢， 都不要执着其中或者试图消除它，认知到它就足够了。如果你已经离开了正念，你必须知道你已经离开了。如果你还保持正念，也要知道你还在保持。一旦你有这样的觉知，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各位，任何事发生都随他来随他去。 OK， 这个跟西方的心理学是一样的。西方心理学给我们定义什么叫做我，我的定义是什么？西方心理学说，我是我的观察者。当你能够找到那个自我的观察者出现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修炼自己的正念。而我们通常把那个自己的观察者丢掉了，所以禅宗经常当头棒喝问你说，主人翁何在，对吧？什么叫主人翁何在？现在做主的那个人是你吗？现在你体内做主的那个人是你吗？还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OK，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现在
是这样，像我们平时的工作，尤其做电视这一个行业，其实还是强度还是挺大的，尤其我们这边，然后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嘉宾，然后还需要沟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前段时间真的是挺焦虑的。其实今天就是您讲分享完之后，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能跟前面那本书也结合了一点点，然后就会说把自己的内心，无论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哪怕你这个嘉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你现在先关注到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关注到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你关注到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它，现在就会把自己的内心可能会放平缓一点。而且这样的话，我发现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你越把内心放平缓，越关注到当前的那个事情上，这样的话可能这个事也有利于解决。这是我的体会。
对，就好像这是很多那种励志的说法，说当你觉得很多事都做不到的时候，你最好是把能做到的事先做了，对吧？把你能做到的事做到最好，那逐渐的各种各样的事也就做好了，一样的道理啊。
我理解这个经验，就是时时刻刻你都关照自己心里想什么，能够保持时时觉知自己，就是这么个事。
念头，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就是分别心，你没法说我没有分别心，我要让我自己没有分别心。但是当你分别心升起来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现在升起了分别心。你只要知道自己升起了分别心，这个分别心就在减弱了。就这样，你看，我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哈，就有时候我也会有那种被人冒犯的感觉，觉得他怎么跟我说话这么不客气，对吗？在那一刻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内心就特别不高兴啊？就想发作，对吗？觉得我还人五人六的，你这样对我，对吗？然后在那一刻，我一般就会提醒自己说，哎呦，我好像有分别心了，我觉得我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对吗？那么我真的是挺像那么回事的吗？我跟别人有多大差别呢？为什么别人可以被这样慢待，我就不行呢？对吗？只要你这样想完这个问题以后，你发现说，哦，原来之前的痛苦不是因为他这样对我，因为他对很多人都这样，但是很多人没感觉，你会有感觉，因为你自己有了分别心，哎，你就立刻会觉得好很多。我最后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包括我虽然把这个书讲了这么多遍，然后我也跟很多人推荐过这本书，它的确对我的人生有特别大的帮助，但是我也很难做到永远保持正念的契机，永远保持正念存在，对吧？但是修炼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修炼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说，樊老师讲那太难了，那境界太高了达不到。哎，境界太高了达不到才好玩啊。如果这东西随便就达到了，那它值什么钱呢？它为什么我们要去努力呢？对吧？太简单了就没意思了，对吧？因为这事儿特别难，所以修炼才会是人生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因此人生无论你做什么，你是做事业也好，维护家庭也好，自己学习也好，你都把它当作是一个修炼的过程。而且你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体会它，关照它，关照到自己在退步，关照到自己在进步，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正念的契机，好吗？谢谢大家。